就下面讲第七品。那么第七品是观三相品。那么我们知道的很多地方也出现了这个三相，一面当中也出现了三相，有的时候是讲这个三相推理啊，有讲中阴虚啊，三相推理，有的时候讲三相呢，就是讲阴三相啊，它有这样一种中法啊，有这样一种同品异品，这里也有三相。还有呢，就是说在阴品当中有观三相品呢，有讲法相、四相、名相的，这个有三相。这个地方的三相和前面所讲的这些三相都不一样。这个方面的三相就是指有为法的三相，就是说生住灭啊，这个地方三相其实单单指有为法，它的这个法相就是生住灭的这样一种三相。那么我们就说此处这一品当中观三相呢，它就是观这个生住灭到底是存不存在的。生住灭呢是有为法的人相，也就是说有为法的法相，他想要通过生住灭来安立有为法存在。所以说现在我们观察三相到底存在不存在，实际上分析观察的时候呢，三相它也是虚幻的，它也是只是绵里当中未经观察的情况下呢，可以有一个安立一个三相的名称。那真正说就是说分析之后，通过圣义论分析，这个三相完全也是不可得。那么如果他的法相不可得的话，他的有为法实际上也是不可得的。所以说此处的我们就是实际上是观察了三相啊，就是说表面上观察三，实际上是就是说了知了第一生住灭的本体不存在，第二个生住灭的本体一旦不存在之后呢，我们单着的有为法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啊，有为法不存在，所以也破三相，也破生住灭，也破有为法。有为法也破之后呢，无为法就立破了啊，顺便就破了无为法。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观三相品呢，实际上也是对于就说是这个有为法的本性，它到底存在还不存在，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啊。你如果说三相安立了，那么有为法就存在了。那么如果说是生住灭不存在了，那么就是有为法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像这样来讲，观三相品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品啊，因为这个一般的众生他对这个有为法是非常执着的啊，对有为法极其执着，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有为法是不存在的。我们说一切万法一个有为法不存在，那么怎么样不存在啊？就可以通过他的这样一种法相，只要是有为法它具备生住灭，那么生住灭到底存不存在？生住灭如果不存在，有为法是的确不存在的。所以此处呢，就说是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对一切有为法的执着。实际上一切有为法，我们说有的时候在佛经当中讲的这些有为法也好，生住灭也好，有的时候讲这个术语的时候呢，初学者他会认为这个离我们的这个现实很远，但是我们就说这个有为法就是这些我们所看到的房子也好，瓶子也好，或者有为法就是我们的身体，有为法就是我们的心。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是这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身边的所有事物都包括在有为法当中。所以说我们说真正落实到个体的时候，落实到这些例子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些有为法就是我们的身心状态，就是我们所执着的东西，就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这些就是有为法。所以说像这样这些东西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呢？就是也许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怀疑过它的不存在，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也是通过分析观察这样一种生住灭或者有为法，它就是可以知道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全都是虚幻的，全都是虚妄的。所以当我们就是说修行它能够相应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行住坐卧的时候呢完全就了知这些都是假象，全都是一种假象，没有一个真正的实有。所以说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在生活过程当中就不会对这些东西呢产生过度实有的一种执着，所以说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可以放得下的，也可以看得开了。那么下面就是讲了第七，就是讲观三相品分二。第一呢是经部关联，第二是品关联。首先讲第一个是经部关联。经部关联是在佛经当中是讲过有为法及无为法，还有黑法和白法这些法呢何时通过智慧观察的时候呢，它都会就说是完全崩塌，没有丝毫的这个微尘之性可得。就是说我们平时所执着的有为法也好，无为法也好，还说或者是黑法，或者这个罪业的法，白法就是自己善念的法，真正通过什么时候你通过智慧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完全都可以让他们的自信崩塌呢，没有丝毫的这个未曾取得自信可得，一点自信都没办法得到。所以说这个经部关联呢，就是说在佛经当中也提到过有为法不存在有为法也好，无为法也好等等，它实际上主要是取这个有为法不存在，佛经当中实际上有这样讲的。这方面就是讲这个经部关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品关联。讲品关联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一品关系到谁的实质呢，有些人认为这个有为法是存在的。那么为什么有为法是存在的呢？因为它具备生住灭的法相的缘故，它既然具备生住灭的法相，那一定可以 安立这样一种有为法的本体，一个有为法一定是存在的。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有说有为法存在和说一切法存在，这个就是一个意思啊，这个有这个一个意义。所以说人们还是认为这些法是持有存在的，他认为有生尊变的法相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有为法本身应该存在。平时呢我们就认为呢这个柱子或者这个瓶子它是存在的，因为它有生有住有灭的缘故。那么如果它没有生尊变，它为什么存在呢？就是因为它有生尊变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法存在，或者至少是曾经存在过，或者未来也会存在，如今呢正在存在，人们呢就会有这样一种执着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是说，既然它有生住灭的缘故存在，我们就分析这个生住灭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所以说，通过破生住灭来破有为法是有存在。持品分三：一呢，遮破有为法；二，遮破无为法；第三呢，遮止与圣教相违。那么就是说此处有有为法和无为法。那么什么是有为法，什么无为法？我们就是一般来讲啊，就是说具有生住灭的法就称为有为法，不具备生住灭的法就是叫做无为法啊。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大概的讲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要试此的话，有为法啊，这个有为，这个为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有为呢？这个为字呢，就是很多地方讲啊，它就是讲因缘和合的法，因缘和合的这个叫做为啊，这个叫做为，为的意思就是因缘和合。有为呢，就是讲具有这种特质的法，就叫做有为法啊，具有这种特质的法叫有为法。所以这个为就是叫这个为呢，就是按照句式论等的讲法，这个为呢就是因缘和合，具有这个有就是具有意思，具有因缘和合特质的这个物质，这个物体就叫做有为。那么无为就那就类推就可以知道了，无为呢这个为字也是因缘和合，无为呢就是没有具备因缘和合的这些法就叫做无为法。所以说在上次的注释当中也是提到这个三个本体嘛，或者解释有为法的。第一个呢就说啊，就说是这个有为法，就说具有因缘和合的特质的啊，就是第二个是无常的，第三个就是讲它有生尊变，这个就是啊进一步的把有为法解释清楚了。那么前面我们是啊就说是单单是针对这个为字，这个为就是因缘和合，有为就是具有这个因缘和合法。那么具有因缘和合的法，当然就是具有生住灭了，当然就是具有这样无常的自信了，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叫所有因缘和合的法都叫做有为法。那么在这个很多地方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也有一种分法，就是说把所有的万法的所知全部设在有为和无为当中，一切的所知啊，就是有为法和无为法。所以说，就是既然一切的所知它离开有为法、无为法之外再没有的话，我们如果能够破掉有为法、无为法，就能够破掉一切万法，就能够破掉一切所知的这样执行都是实有的啊。所以说，也有这个佛经当中在归摄的时候呢，也有把一切万法、把一切法、一切所知归摄在有为无为当中的。啊，因为不管是这样一种这个，不管是这样一种这个有漏法也好，还是无漏法也好，都可以包括在有为和无为当中。那么有为当中呢，有些是属于这样一种有漏法啊，有漏有为的法，有漏有为的法。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众生的烦恼，众生的烦恼呢，它也是有漏，那也是烦恼，也是有为，它也是因缘和合的。有些法呢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无漏有为，无漏有为的话，就比如说圣法。圣者的智慧它是属于无漏，但是它也是属于因缘和合而产生的，所以无漏有为。还有一些法呢就是叫做无漏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平时讲的殊胜的证悟的智慧，就是说根本慧地的智慧也好，佛的智慧也好，它又是无漏的，又是无为法。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一种案例的方式。所以说真正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为法和无为法不包括的法一个都没有，你是凡夫的人的这样一种凡夫人相对当中的这些有漏有为也好，还是说圣者的这些无漏有为也好，还是说是真正究竟真悟实相的时候的一种无漏无为也好，实际上都可以包括在或者有为当中或者无为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对于有为无为这样做立破分析之后呢，最后就可以知道一切万法实际上都是相无自性，都是空性，都是离系的。那么现在首先讲第一个呢，遮破有为法。那么就是说在本品当中着重遮破的就是有为法，至于无为法呢，它只用两句带过去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有为就没有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遮破无为法是很简单的，主要是遮破有为法，因为众生对有为法是最为执着的缘故，所以重点也放在这个上面。那么这个呢分二，以广说而示意。首先讲第一个是广说分二，以总破而别破。首先讲第一个刻盘总破分三，以观察有为无为法而破，而观察分散以集聚而破，三观察有无其他法相而破。首先讲第一个刻盘，观察有为无为法而破。 那么就是说，观察有为无为法而破，是对谁的观察？谁的有为无为而破呢？就是观察生住灭的这个法相，不是对有为法本身观察你是有为还是无为，而是对就是说成立生成立有为法的法相，就是说这个三相，三相当中就是说你的生住灭本身是有为法呢还是无为法？是有为法也有过失，是无为法也有过失。所以说这方面认真开始分析认真的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还会出现很多漏洞。如果不分析不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说哦这个是有为法，为什么呢？具有生住灭的缘故，哎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对对对，这个就是因为它具有生住灭的缘故，它就是这个有为法。但是我们没有怀疑过这样一种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成立的，到底是不是真实成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严格的分析这个生住灭它到底是不是能够严格成立啊一些有为法，作为一些有为法的法相。说这个科判当中就是说观察生住灭是有为还是无为法啊，从这个方面来破的。宋词当中讲，若生是有为则应有三相，若生是无为何名有为相。前面两句呢就是讲到，如果这个生它是属于有为法的话就应该有过失，如果这个生是无为法呢也有过失。后面两句就讲，如果它生是无为法也有过失。怎样讲？他就前两句呢就说，如果这样生它是有为法，那则应三相。此处的生呢是以生为例，助灭呢也可以类推的。那么如果就是说它这个生住灭它是作为有为法的法相嘛，分析的时候呢，这个生住灭依靠生住灭来成立有为法。那么就是说生住灭本身它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呢？首先我们看生，生住灭当中生，如果这个生是有为法的话，那么这个生有为法的缘故它也应该有三相，它也应该有生住灭。那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有为法嘛，有为法它肯定会具备生住灭的，肯定会具有生住灭。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生住灭的生如果是有为法的，也应该有三相。那么再分析住是不是有为法啊？住是有为法。那么如果住有为法，那么住也应该有生住灭三相。那么灭是不是有为法呢？灭也是有为法，所以说灭也应该有生住灭三相。那么这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是这个生住灭它具备了生住灭的三相呢，我们再分析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无穷无尽了，就会变成无穷无尽。所以说只要你是有为法肯定就会具备三相。如果你什么事你说我这个不具备三相了，你不具备三相你就脱离了有为法的本体了，你就不是有为法了，不是有为法没有生住灭那就是无为法。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变成无为法了，你就不是没办法作为这个有为法的法相了。所以说呢，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呢，如果你的生是有为法的话就一定有三相。那么就是说只要是有为法，这样分析下去，这样一种法相的法相一直分析下去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种无穷无尽的过失，没办法最终安立，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后面还有一个专门的科判来通过这个方面来进行无穷的过失来破斥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简单提一下，则应有三相，那这个方面就可以了。若生是无为何名有为相，如果说这个生它是一个无为法，它这个无为法它不是有为法，因为有为法它就又应该具有三相等等等等，这样观察下去无穷无尽。他说如果换过来说，如果这样生住灭的生它是无为法，如果这样生它是无为法呢，何名有为相呢？你怎么可以作为有为法的法相？一个无为法的本体没有办法作为有为法的法相。因为就是说比如说住子它是有为法，为什么？因为具有生住灭的缘故。但是我们说你的生住灭是不是有为法，我们说这个生住灭是无为法，生住灭是无为法，你怎么可以作为有为法的法相呢？就像就比如说死女儿它是无为法，死女儿是无为法，你能不能作为这个，你能不能作为这样一种有为法的法相？一个无为法无生无住无灭，你怎么可能说是无生无住无灭的东西是有为法呢？无生无住无灭的东西就是不是因缘和合的法，不是因缘和合的法，它恒常的法，它就没有生住灭的法，它就说是根本没办法作为这个有为法的法，它就不是有为法了。它既然无生无住无灭，怎么还可以有为法呢？所以说如果这个生住灭它是属于无为的话，何名有为相，就没办法作为有为法的法相。在外面你观察这个生住灭的这个相，生住灭的这个三相是有为法呢还是无为法，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很多漏洞很多漏洞，很多漏洞为什么会出现很多漏洞？就是因为它只能够在世俗的层面成立，只能够在世俗的层面成立，只能在假有假立的方式来成立。那么如果你说这样一种有为法它是属于真实成立的，如果是实有的，通过观察就是说就是考核或者说是这个检验这个有色法的这样一种圣意理论 进行分析观察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安利人，所以他这边就不可避免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漏洞，就是因为他本来就经不起观察，他本来就是一个假有的东西，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生意理论一分析观察之后，马上就变成了没办法成立的这样一个过失了。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的观察，分散以集聚而破。那么这个分散集聚呢，就是说生住灭能够成为有为法的法相，是分散别别的每一个，比如说生住灭生来成立，就是说它是有为法的法相呢，还是说住来成立有为法法相呢，还是说灭来成立，就是说单独每一个的成立，这个叫分散来成立有为法，还是说集聚，集聚就是说是这个说生住灭同时聚在一起，他们三个共同来啊，就是说让有为法成为有为法的，到底怎么样，是分散别别的让它成立呢，还是说三个就是说是有为法三者，就是说合起来成为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的法相的，这个方面第二个科判就是分观察分散和集聚而破的。实际上呢，通过这样分散和集聚也没办法安立的，三相若分散不能有所相，云何于一处一时聚三相。那么在这就说是这个四句当中的前两句呢，就是讲分散没办法成立，就说是这个有为法法相，后面两第三第四句呢，就是集聚在一起也没办法成立有为法法相。这些观察的方式都叫做生意理论观察，都是严格的分析啊，严格的观察。那么首先讲三相，生住灭如果分散不能有所相，这个所相就是讲它的这个四相啊，这个所相也好，或者是讲可相也好，或者四相也好啊，都是一个意思。在这个通知当中就是讲有为法啊，就是讲有为法，这个所相就是讲有为法。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有为法这个住址它是通过三相来让它成立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三相若分散不能有所相，就不能够有有为法了。也是如果是把三相分别拆开之后呢，别别的任何一个法都没办法成立有为法。所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如果是分散的话，首先是生分散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生有生的时候呢没有住和灭嘛，因为它是别别安立的，住安立的时候没有生和灭，灭成立的时候没有生和住，所以如果就是说生住灭它是分散的，分散的话任何一个法都没办法让有为法成立，或者说任何一个法只有生的没有住灭的法也根本没有，只有住没有生灭的也没有，那么只有灭没有生住的也没有，所以哪一个法说你只有生没有住灭呢，啊，那么任何一个法就是说你如果只有生没有住灭，这个法就会变得恒常了，就变得恒常，所以一个恒常的法怎么可能还是有为法呢，或者你这个住只有住，你只有住你没有生哪里有住呢，啊，你只有住没有灭也会变成恒常嘛，或者变成无因生，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生，你只有一个单独的住，只有一个单独的住，第一个没有生的缘故，没有生有住就会变成无因生的过失，第二个呢只有住没有灭，你这个住就变成恒常的过失了啊，变得很长的过失。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只有灭呢，只有灭你没有生和住，哪里来的灭，实际上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实际上也不可能单独分开，如果即便是单独分开了像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来成立有为法，有为法的法相是生住灭啊，有为法的法相生住灭，即便就是说我这个生的时候我就停留在这身上面，停留在身上面，住和灭在未来它肯定会出现，但是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它只有这个身，所以说我用身来成立有为法，这个其实有为法的法相不是说因为具有身的缘故叫做有为法，而是说具有身住灭的缘故叫有为法，你现在单单只有一个身，那么这个身怎么能够表示有为法呢，这个身是没办法表示有为法的，所以说你说单独一个住呢假如说这个住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你单独一个住也没办法安立有为法，因为它是生住灭才是有为法的法相，所以说三相若分散不能有所相，三相分散之后呢，每一个法都没有办法成立为有为法的法相，每一个法都没有办法成立，所以说如果说是分散之后呢，第一个实际情况当中分散的生住灭是根本没有的，但独立存在的生住灭是根本没有的，第二个即便是有也没有办法去表示有为法，单独的一个灭你说这个是有为法，单独一个生你说是有为法，哪里是有为法呢，实际上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它生住灭三项它才是有为法的法相嘛，所以你说其中有一项它不是一个有为法的法相，有三项若分散了不能有所相。那么下面就是讲分散没办法安立了，集聚总可以吧，集聚在一起啊，这个法具有生住灭了，这个法具有生住灭它就应该是有为法啊，应该有为法，云何于一处以时聚三相，那么在不经严格分析的前提之下，你说一个法具有生住灭，我们说这个就过去了， 啊，我们就是不认真就过去了。但是呢，就是说真正在观察的时候，严格的观察的时候，你说聚集生住灭可以成立为这个有为法的法相，我们就是说在一处，就在一个物体上面，一时在一个时间当中，怎么可以聚集三相呢？生住灭是次第显现的啊，生住灭是次第显现。生是什么呢？生就是说以前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叫生。住了就是说生了之后呢还没有坏，这个叫住。灭是什么呢？灭了之后就是说住了之后往就说是往就没有方面开始消散了。所以这个生住灭它是次第出现的啊，次第出现，首先生，然后住，然后灭。这个生住灭它是属于不同的时段。那么你说聚集在一起，你怎么可能把又生又住又灭的东西聚在一起呢？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正在生的时候呢它就有住灭，正在住的时候也在生也在灭，正在灭的时候呢还有生住，这个就叫做聚集啊，这个叫聚集。我们说任何一个东西生住灭的三相，它本来就是说是不同的阶段的三个法，不可能说聚集在一个时间当中，在一个物体上面，在一个时间当中又具有生的自信啊，生的这个特征又具有住和灭的特征，无论如何找不到。你说怎么聚集？我们说你看一个有为法它又生住灭，这个就是我们说是非常粗大的一种方式啊。我们就说在名言力当中，你说一个这个柱子因为具有了生住灭的缘故，好像似乎好像这个上面具备了生住灭了，但这个就是没有观察没有分析。真正有分析的时候呢，你在生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住灭呢？你在住的时候呢，生已经过去了，住的时候不可能再有生了，也没有灭。在灭的时候呢，生和住已经完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无论如何在一个时间当中没有办法聚集三相，所以说分散呢单独也没有办法成立生住灭，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安立这样一种有为法。所以说我们说真正的分析的时候呢，这个生住灭啊是没有办法真实安立的，云和一处也是聚三相。